今天是学习解深密经第十六讲，接着上次还是分别瑜伽品第六，上次讲到这个三种义，现在讲到就是佛讲啊，这个佛法的义，就是佛讲的这个，他说的这个义啊，不是那个说你能看懂文字文指的义，不是那个。我们现在学的，你看这一段就在说这个道理。这三种义，你看何等三义？一者文义，二者义义，三者戒义。这个什么是文义呢？文是文字，就是文字的意思你能看懂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文字的意思看懂。你比如说心经，小学生读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小学生能看懂文义，他说观自在菩萨看见啊，五蕴都没有，是吧？这叫文义，他能看懂。但是他不知道第二个意义，意义是什么呢？是第一个文义的义。这个文义是，你看说佛说文义者为名身，名身就是名词那个身，名词身有长有短，是吧？有时候一个字母也是一个名，三四个字母也是个名，这名身。句身是用那个名单词组成的，文身是字母，这整个就是文字。哎，这个文字的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，小学生一看，哎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他知道文意读懂了，观自在菩萨看见五蕴都没有了，这是那个意。文字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叫文，文身。看了这个文呢，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？是说观自在菩萨看见五蕴都没有了，这是文义。意义是什么呢？你看佛说啊，是前文所全义故名为意义，就是它是那个前文说的那个义的义。说义怎么还有义啊？就是第二层义、第三层义、深义。你看，就举这个例子就能分清楚。说小学生看懂了，说观音看见五蕴没有了，文艺看懂没有？看懂了。意义他不知道，他就糊涂了。哎，这个五蕴都有，怎么观音就看见没有了？那是什么呀？深意，就是那个意，你还得去理解这个意，还有很深的道理，还有佛法一大套道理，那叫深意。哎，所以说佛法甚深意，哎，我们要了解佛的甚深意，就是指的这个意义。哎，这个三者戒义，这个我们没学，前两个学了三者戒义，我们今天讲戒义。我们文义这个呢，再补充一点知识吧。前几讲我们说了，这个佛在的那个印度啊，除了中国吧，除了我们这个象形文字，因为原来那个什么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民族啊，也用过象形文字，但是很快就没有了，没传下来。只有中国汉文是象形文字，这现在呢，等于除了中国汉文是象形文字，其他都是拼音文字。然后这个他们说的时候呢，读这个呢，我说了他好懂。文身是指文，是指文字字母。名是名词，不是名词，就是单词，就是用字母组成的单词，它是两个东西。字母只有二十个、三十个，可是名那个叫单词呢，啊，就几千、几万啊，几十万。名，然后句身好理解了，就是单词两个单词合成，哎，两个单词以上合成一个句子，复杂一点无所谓了。这是他们理解这个。然后我说啊，汉文是什么呀？文就是汉字。中国一开始你进私塾一学就是三字经，一个字一个，这就是中国文字的最小单位，就是汉字。这个汉字呢，它就是名，就是单词。哎，所以中国的文身跟名身是合一的，就是中国只有一个汉字，既是名又是文身。然后用汉字，两个以上汉字就组成什么呀？句身。哎，然后我这多说一点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拼音文字好还是这个象形文字好，非常简单的给大家提示一下。首先说汉字象形文字啊， 是直接把这个世界的现象啊，陀罗尼就是总持出来。比如说世界有一种东西叫山，是吧？全世界到处都是山，哎，中国人呢就在那画一个山，是吧？三个小山头，哎，这就是山的一个文字，就是陀罗尼山的一个精炼的概括。你看见这个山，就等于看见那个现实的山，哎，一看就认识水，哎，那个古代的那个水，他就画一条河，哎，画这个水，弯弯曲曲的正在流。一看就知道那是河，所以等于中国这个象形文字啊，就是看到字，你就自然的就理解到意了。字意合一，小孩子都知道。哎，你画一个火苗，哎，他就知道这是火苗。你画一条鱼，是吧？哎，那个鱼，古代那个虎、牛、羊，就直接是画上去的。那个虎一看就知道，马一看就知道是马。你看那个羊字，两个大低脚，下边那一横是脸，然后再两横是四肢，最后是一个尾巴。哎，古代的时候就画得很像，所以中国这个象形文字啊，文艺合一，他就那个一看谁都认识。所以中国没有，就是这个人说天生就不认识字，中国没有这个现象。拼音文字有 10% 的人就一辈子叫阅读不能证，他是读不懂文字的，他那个脑袋转换不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拼音文字啊，是人为的创造了一堆符号，跟那个实际的意义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然后硬性的规定说这个念什么这个念什么，然后组的这个名句的时候，组单词的时候呢，也是跟那个意义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硬那么硬组，这几个字母放在一块就代表什么，得硬记，等于硬背一套翻译系统。你翻译不过去，有的人他那个脑子他就是那个翻不过去，那他这辈子就阅读不能证，就学不会文字，所以多了一层障碍，哎，费了一层劲，所以这个非常的困难。再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，我们这个文艺合一那个表现呀，非常的那个直截了当精炼，他得用那个文字啊声音啊去组合，怎么反复的描写那个意，你怎么描写都描写不出来。所以外国人呢说的话多，指的那个东西少，中国人一个字，哎，里头有很丰富的东西，哎，你就一个山字，他就等于看到一座山，看到一座山，说这个山有什么意，无数意，是不是啊？山所有的性质，你山是给你的感觉怎么样，它的作用怎么样，它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怎么样，所以那就这一个山字意非常的多，你就可以组成很复杂的语言，很深的意。所以呢就是说在联合国那个同样一个文本，哎，其他四种工作语言都是一摞，到汉字那儿呢就很薄一摞，很薄一点。为什么呀？这个字义跟这个就是实际的东西啊直接联系，你等于看到山，你看到水，你说这个水有多少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但是呢外国人就是什么呀，所有他没规定过的东西他都必须另组词写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新的词汇，所以他就必须编一个新的词儿。哎，中国就没有那个，世界上就是这些像，你再有什么思想我就直接用这个这些像，直接你就跟说电脑以前没有，哎，中国人就很简单，他是干什么呀，他是计算机，他是这个脑子思维分析，哎，考虑推理的，哎，计算的，哎，这不是我的脑子，哎，用电做了个脑子，哎，电脑，他那个字义都有，就是组词就行了，哎，但是外国人呢他就得那个，就是出现多少新事物他就得编多少新词儿，所以呢学习起来非常困难。外国像这个英语字典几十万上百万，而且他那个字呢老在换，这个词不用了，哎，这个词就慢慢就没人用了，新词每年很多加进去， 中国字加过吗？没加。中国什么时候造过新字啊？是不是？大家都认识，就用这字能把你所有的你想表达的意思完全都可以表达出来。哎，就好像世界上没有新东西，你拿那个东西做一个做一个电脑，还是那些材料，是吧？还是地球上有的东西组成的。哎，所以这个学汉语啊，思维优势这个非常的大。第一个优势就是什么？快，它那个文艺统一，哎，非常的那个迅速，哎，不用那个转换。你像那个外国，它有这个单词，单词会读，读出来之后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是不是啊？你汉字它的象形文字，然后象形、象声、象意什么，你一看基本上你甚至不认识个字儿，你都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东西，是吧？是哪一类的？大概哎，你都那个清楚。你就好像说，你打开一个汉文的页纸哈，你就撩一眼，你还没有就是限量撩一眼，你还没有这个就是仔细的看是哪个字儿怎么回事，你大概就知道这篇文章是谈什么的，是谈这个艺术的、画画的，还是科学的，还是什么小说，还是什么电影？哎，你大概撩一眼，你就还没有仔细想，你就知道这大概什么意思。你那个拼音文字给你个，你撩一眼，你知道它干什么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必须得去，你得翻译，把那个字母翻译成译，你才能那个知道。哎，就为什么？就是中国这个字啊，你不认识字的人，他一看，哎，火苗火，火就是火苗，水就是水，山就是山，哎，什么？他一看，动物就是动物，一看就知道。所以汉文的优势非常的大，哎。然后意义呢，佛说了十种，说这个意义啊，跟那个文艺根本的区别是什么？就是什么呀？意义深。你看佛说意义，第一种就是什么呀？真实相，就是这个语言呢，都是假安立的，语言都是假安，都是人规定的，都是假安立的。哎，你得找那个语言的真意，那就是什么呀？深意，这个语言的真实相。就好像佛经一看那么多义，你读了，读了之后说每句话都懂了，它的真义是什么呀？它的真义就是一个字儿，你面前一切法都是空，都是没有。哎，不管你叫五蕴，叫十八界，叫什么，一个空字儿就是它的真实义。哎，就是真如空性，什么无为法，就是一个字儿，这是它的，这叫深义。你如果读不懂这个深意，你看我们很多人讲经讲了半天，最后得出结论来说什么都有，那你就没读懂深意，浅意你也没读懂，文意你都没读懂。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他给讲成什么呀？他给讲成照见五蕴都有，你像他文意都搞错了。所以这个意义啊，是指的是深意，就是文意背后的深意。你看佛说第一个就是真实相，实际上真实相就是你读懂面前一切法空，哎，这是一切法的法性真实意，这是你读懂真实意了。下边九种意啊，都是这个真实意的叫差别，就是你比如说二到五是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概括整个佛法，是吧？这就是说整个佛法你分开讲，说面前对的境是什么呀？全是苦。哎，为什么苦啊？因为你贪爱取。哎，然后这个能不能灭掉啊？能灭掉。怎么灭掉啊？学习佛法。哎，就是正文熏习，是那个熏习佛法，正见种子多了，邪见生不起来了，断掉了。哎，苦集灭道，这是什么呀？把真实以空字给分成四个步骤，你怎么实现这个真实义，是吧？哎，苦集灭道，我们讲了，这是小乘有小乘解释，大乘解释，大乘解释直接也很简单，变之苦什么呀？全都空，没有苦，梦中假象。哎，变之这个集就是断什么呀？断你心执着外界有苦。小乘是认为这个苦是真实存在的。我要离苦，我要入涅槃，那是把梦中当真，那个不是真的涅槃。哎，所以大乘就是变之苦 是什么呀？空。然后呢，怎么断？断你对这个世界的贪爱执取，就是什么呀？你只要认为面前有东西，就错了。就你就你有东西就你认为有已经就取了，就好像你说有颜色，你眼睛已经取了颜色了，你才认为有颜色，是吧？哎，不取就是不贪爱，作证就是能证到空。怎么证？还是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道理，正闻熏习，熏习的说五蕴皆空，五蕴皆空，清净种子多了，力量大了，五蕴生不起来了，就证到五蕴皆空大乘。下边呢，第六个比真实相品类差别相，这就是我们讲的，实际上就是十种意，就是一种意，就是真实相，面前一切法空。但是这个面前一切法空呢，有很多的类别，很多差别。为什么呀？你得一样一样空。哎，时间怎么空啊？什么道理啊？即位怎么空啊？什么道理啊？哎，各种品类差别，你去具体就空去。七者所依能依相，这个就是什么呀？我说在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理，就是能跟所的关系。这儿这个能依所依呢，它是依从某一点，从哪一点啊？从因果上来说的，就是因叫所依，果叫能依。因为什么叫所依呢？因为你是依靠因才能产生果。哎，果呢，它的所依，它所依靠的是什么呀？是因，所以因叫所依，果为能依。哎，这是从这个因果角度，为显示真实相，都是为了显示真实相。你看，意义就是真实相，都是为了显示真实相，为后后所依性，就是说后边的拿前边的做所依，哎，然后它能生出一个后边的果来，哎。后边这个果呢，又做所依，又生出一个果来，它又做因，是吧？哎，因是所依，然后生力能生一个果，哎，这是一个这个他讲了这么能所的道理。但是我们说了，他这个角度啊，可以这个变换，哎，变换。你比如说因果，他这说，哎，果是依什么呀？依因，因是所依，果是能依啊，这是一个角度。因果你还可以这样行，这样这个考虑。如果从说因能生果的角度呢，也可以说什么呀？因是能生，果是所生的果。哎，因成了能了，果成了所了，是吧？可以很多，这个就是说你要就是懂得这个有能所这种关系的道理，你就可以读懂人的话。上一次我举的这个庄子说，行行者无形。你看，就是说三个行字，哎，行一般的意思是有形之物，我们世界上的东西都有形，是吧？有形之物就是世界上一些东西。行行者是什么呀？是形成有形之物的那个东西。形成有形之物的东西，它一定是什么呀？没有形的。因为什么？如果它也是个有形的，它也是叫被造的果，因为它是就是能造有形者，能造有形的那个东西一定是无形，一定是在形之外的，它来造形。如果你说它也是个形，那它就是被造，听明白这个能所关系了吧？哎，形就是就好像说能长苹果的那个东西啊，一定不是苹果。苹果是什么呀？是苹果树长出来的。你如果说我能生苹果的那个就是个苹果，那这道理肯定讲不通。为什么呀？那个苹果就是苹果，它是所生出来的东西，你把它当成能生的，那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大家没事慢慢琢磨那个道理，哎。就是能造有形东西的那个东西，它一定是不是有形的。但是这个庄子啊，他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他就是这个世界都是有形的东西，那就是等于说问这个世界是哪造出来的，庄子不知道。哎，你别看他这个道理是对的，说能造世界的那个东西一定不是世界，这个肯定的，因为如果它是世界，它就是被造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 但是他不知道，庄子是中国人最聪明的人了，但是他很多糊涂话，比如说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是蝴蝶，他忘了这庄周了，醒了之后他就说，是庄周做个梦，梦见蝴蝶了，还是我本来就是蝴蝶，我现在正在做梦，梦见我是庄周，是吧？他分不清。哎，你要是我们现在学了唯识的，就很简单了。他问说，是庄周梦见蝴蝶了，还是蝴蝶梦见庄周了？问的问题就错了。庄周也是梦里的东西，蝴蝶也是梦里的东西，都根本不存在，谁梦谁啊？说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呀？是庄周的心做了一个庄周的梦，在庄周的梦里头呢，庄周的心又短暂的做了一个蝴蝶的梦，就是梦中梦。哎，就是他做了一个生死长梦，是几十年，是庄周在这几十年当中呢，他睡迷糊的时候呢，他的心又把一些其他的他做蝴蝶的时候那个记忆翻起来，哎，他觉得他是蝴蝶非常的真。为什么他觉得非常真实啊？因为那是他做蝴蝶的时候记忆的，那还不真实啊，是吧？他那个时候都是当真的。哎，所以呢临时的做了一会儿蝴蝶的梦，到明天晚上说不定又临时做一个马梦、牛梦，是吧？天梦、飞行梦，哎，都有可能的。这一生庄周不会飞，但是他有可能做梦，因为我说过，就人不会飞，鬼也会飞，神也会飞，是吧？那都是化生，哎，那个记忆种子多的是，哎，他有时候把那个种子给触动了，晚上就做飞的梦，哎，梦中梦。也可以说就是庄周的心做大部分时间做庄周梦，一会儿做个蝴蝶梦，一会儿做个这个神仙梦，都有可能。所以呢你学了唯识之后啊，对世间人们认为那无解的问题，科学家憋得头疼要爆炸的问题，在唯识这一讲都清清楚楚，都这个明明白白，佛把真相告诉你了，能解释一切，解释得非常的这个合理。不像现在科学家整天说啊，这个我们还不能解释，那个我们什么这个之谜那个之谜，谜全是谜，是吧？稍微问深一点就是谜。他就因为知识太浅啊，他只研究看见的东西，看不见的都不承认，你说他能深到哪儿去，是吧？好，这是能所的道理，就是说你懂得能所的道理啊，你比如说行行这无形，这个你就知道了。第一个形是能形，就是能够造有形的东西，那个能造。第二个形是所形，就是所造出来的有形状的东西。一个能造形的形，能造形的者就是东西。能造形的东西，一个是所造出来的有形的东西，一个能一个所，两个分清楚了吧，是吧？能造有形东西的那个东西，它是不是形，它无形，它不是所造，用能所就分清楚了。像我们说大乘核心意是什么呀？唯识无境。唯识无境你最好的理解就用能所，就是唯能无所，就是只有一个能分别能妄想的心，没有这个心所分别出来的一切妄想，你看多清楚。就是你只要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都没有，那有什么呀？就有一个能够看见能够听见能够想的那个心。唯能无所，只有能妄想的心，没有心所妄想出来的一切东西，唯能无所。这是大乘意核心意的一个最根本的，就是说如果大乘陀罗尼是什么，就是唯识无境，你也可以把它读成唯能无所，从能所来区别，你就然后你再去解释这一切，就是说那个世间东西都不存在，那我们就不要吃饭了，是吧？没有人，没有我们就不要吃饭了，没有人，但是你现在心里头呢有一个什么呀？有一个你认为有人的 执着，新的一个妄想你有，然后你还有个什么妄想呢？是人不吃饭不行。你现在记忆的那个种子啊，都是说人不吃饭不行，狗不吃饭也不行，都是这个种子。那你做起梦来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人不吃饭不行这么一个梦。那个上二界是吧，到这个咱们三界欲界都必须吃饭，你到这个色界人家就没有，不用吃饭。哎，说没有欲，嗯啊，人们现在啊，人不结婚不行，有什么不行啊？无色界连那个物质身体都没有，光有想，光有这个精神存在，嗯，人不吃饭不行啊。哎，你修行什么，留什么记忆，他就做什么梦。哎，好，我们接着复习下边八即知变知障碍法，那就是烦恼。九者比随顺法相，就是随顺解脱，随顺真实，那就是这个佛法。十不变知即变知等过患功德相，不变知就是烦恼，烦恼它的过患是什么你得知道，变知就是智慧，智慧的功德有什么你也得知道。我们现在就正在学，好，现在学新课，言戒义者，这现在讲的是佛说由三种义概括一切法。哎，文义我们知道了，文义是文字的意思。哎，意义，文字的意思看懂之后呢，这个文字的意思后边的深意，这个深意是什么呀？真实相，这个深意就是世界的真实。像这个不学佛法的，像科学家研究，好像说啊，这个人博士眼睛都几百度这个近视啊，这个研究的非常深，他深个屁呀，他跟真实相一点没关系，在那个虚妄相里头瞎找是吧，没有规律。哎，没有说嘛，你有什么那个记忆做什么梦，说人不吃饭不行，哎，结果有人就不吃饭就行，科学就傻了是吧，他就以为人不吃饭不行是真理，真个屁呀。那个印度那个老头不是70多年不吃饭是吧，那个屁股的人多的是是吧，哎，一周一个月几年几十年不吃饭的，中国多的是，那个时候气功热的时候出好几个，就是从练气功练的，哎，不吃饭了就屁股了，有的是几个月，有的是几年，有一些就是几十年，从那之后就再不吃了。我不是讲过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出家吗，就吃了2个月饭然后就不吃了，她连功也不练，没练过什么呀，前生善根，哎，禅定修得好，就不吃饭，比你吃饭的还有劲儿，活的还好。哎，所以这个义呀是真实，真实义，所以只有佛见到真实了，从梦中醒来才见到真实，见到真实告诉你真实相，那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是不是啊，解释一切问题，而且给你解释得很清楚，对佛来说没有迷，谁有迷谁就是没智慧，是不是啊。文义是这个文字的意思，意义是文字义后边的深意，核心就是真相、真理、真实。第三个，这不是三种义吗？叫戒义。哎，戒一般讲呢，戒是音义，戒就是画一条线，是吧？分一下，哎，你这儿面前我画一条线，分了戒了，左边右边是吧？哎，戒是音义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一画戒，你现在是比如说前边有一个桌面吧，什么也没有，你中间画条线，分了左右两边，戒一分戒就成了一分为二，这个二就是那个整个桌面的音，就是这个桌子是由这个左半边跟右半边合起来的，是一个整个桌子。哎，你再分细的音是吧，你找极微，你把它弄成就是粉碎粉碎，最后找到极微，哎，那个极微也是音。这个分是怎么分呢？得化界，分东西你得靠化界是吧。哎，为五种界，注意最后一句话，如是五义当知普摄一切义，就是说五义 佛说的前边这画四条线，分五份啊，这五义呢概括一些法。哎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种怎么画线呢？一者气世界，气世界就是物质世界；二者有情界，有情界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，人、动物、天龙、八部，然后鬼道众生，然后地狱众生。因为这个我们都是一个阿赖识六道来回轮嘛，所以有情界是指的这个有情。三者法界，哎，法界呀，这个词儿就是真实界，你就理解这个法是指的这个佛法，佛法讲的就是真实嘛，哎，法界就是真实界。法界一般跟这个真如、真实、无为法什么这个这些话等号，哎，就是佛法讲的真理吧。你就法界理解。四者所调伏界，就是这个你知道佛法能够解脱是吧，哎，具体众生什么人能够解脱，就好像佛法能让人成佛，什么人能够成佛。所调伏界就是分分类，哎，什么人能成佛，什么人这个能成阿罗汉，什么人暂时这一辈子就学不了佛法是吧，分分类。五者调伏方便，我们说过方便你直接就读成方法，哎，调伏方法就是这些众生这个适合学小乘，那个能学大乘，哎，你怎么调伏他，怎么让他学小乘，怎么让他学大乘。五义气世界有情界是这个染污世界是吧，法界这是佛说的真相真理理论，实现理论就是对什么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调伏，这是佛法能够让你走向解脱。全普摄一切义，染污义清净义全有了是吧，哎，面前是怎么回事，哎，能够让你解脱，怎么让你解脱，这一切五义就把这个整个连非佛法带佛法世界一切法全给你讲清楚。下边呢我们选那个显阳圣教论，就是那个无着菩萨著作的，把瑜伽师地论压缩一个压缩本，哎，显阳圣教论第三卷，它里头讲了一个五无量，其实就是上边的五戒。一有情无量，菩萨思维无量世界一切有情差别之相，这就是那个第二个叫有情界是吧。或一足，哎，有一条腿的东西，还有没腿的是吧，一条腿的是什么呀，这个二足、四足、多足，哎，有色无色。你看众生啊，有无色众生，说无色众生在哪儿啊，无色界啊，无色界众生没有物质的东西，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升起这个八识，哎，就是这个完全是精神活动。为什么能那么清净啊，他就打坐上去的，就是你修定就能进色界跟无色界。色界无色界众生都是在欲界修定成功的，修成一禅上一禅天，修成四禅上四禅天，修成无色定上下一生的果报就是无色界。五趣四生，五趣就是六趣，去了哪个啊，去了那个阿修罗，就是本来这个三恶道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三善道是人、阿修罗、天人。这个为什么有时候说五趣呢，因为这个阿修罗呀实际上可以把它并到天道，哎，并到天道，它是处于天道跟人道之间的一个，就是福报比人间大，不如天界，哎，阿修罗这么一种特殊的众生，有时候把它并到天道，所以就变成五趣，哎，五趣众生。四生就是这个有情生出来的四种方式是吧，胎生、哎，卵生、湿生、化生。有人说湿生是什么呀，湿生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就我们屋子里头外边土里头，就是到处啊都有一些有情的卵啊什么那个东西，它需要生的条件是什么呀，就是有湿潮，潮湿它就能生，它就能孵化出来。你没干吧，它就，你像那个说戈壁滩沙漠，多少年的戈壁滩沙漠是不是啊，只要你一下雨立刻就有绿，就有草，就生出来， 那水大了就是生鱼，不光生草了。说那鱼哪来的呀？也是有卵，哎，那就叫卵，那是卵生，湿生主要是指的那些小虫子，哎，你看那个地方一潮就生出小虫子，飞出小虫子来了，那是湿生。二是世界无量，菩萨思维十方无量气世界相然，哎，这个无量十方气世界，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就是普通的众生世界啊，无量。所以现在说有没有外星人什么，哎，你就是外星人，对人家无量外星世界，你就是外星人是吧？多的是，哎，就是你的福报，就是你的报，你的报呢？就是知道这个世界，你就看不见其他世界的。你就跟人说，我们就这个世界上六道就有，是吧？你鬼道众生，哎，但是其实鬼道众生见鬼的人不少，尤其是这个小孩子，四五岁以前，两三岁以前的小孩子都能看见，他就是不知道，分不清人还是鬼，哎，那小孩子都能看见，哎，但是大了呢，你的福报，哎，就没有这个，就天眼就合上了。这个世界是无量的，说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就这点福报，你如果福报大有天眼，你就怎么样？你至少这个世界的鬼道众生、天道众生，甚至地狱众生，你就能看见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再天眼再好，你可能能看见外星人。哎，你要是这个神通再大，你可以飞到其他世界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个福报问题。所以说现在科学傻，就是说我看不见就没有，这是最傻的人了，这是傻透了的人才这么认为，哎，以为他是个什么东西似的，哎，你看不见，你算老几啊？你看不见就没有，这是无量的这个无量气世界相然，就是有这个染相的世界。此世界净，哎，菩萨呢他还能看见净土，看见佛菩萨讲法的净土，哎，有净土世界。或成坏种种行界差别建立等，就是建立就是假安立，假安立了种种的，有的正在形成，有的正在变坏。像那个流浪地球，就是说把那个时间提前了，其实太阳变坏还有五六十亿年了哈，哎，人们闲着没吃饱了撑的嘛，闲着没事儿，哎，咱们把这故事提前了，咱们看如果太阳坏了咱们人怎么办呀，自个儿在那吓唬自个儿，自个儿就在那想办法，哎，结果把大家吓得够呛，哎，过了瘾了，花了钱了，哎，浪费了时间了，哎，这就是世界现在人们就是没事找事儿，是吧，哎，那个吃饱总要找点事儿干，哎，找点刺激。这是有情界跟气世界。第三个是法界无量，看法界无量的内容是什么啊？菩萨思维十方无量世界一切诸法，就是不光思量我们面前这个世界一切诸法，哎，分这个一切诸法的什么呀？自相共相，这就是什么呀？理论开始总结了，这个世界总共相是什么？他们共同拥有的性质，共同拥有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哎，开始理论总结了，这就叫世界观。前边是有情界、气世界是世界，然后现在是你世界观，你怎么看这个世界，是吧？你像科学家一样看，那就是傻瓜。结果研究研究被打脸了，哎，有的科学家还挺认真啊，研究了一辈子，研究错了啊，自杀啊，什么那都是自找倒霉，是吧？你。没有你那个智慧不够，你就像有智慧的人，人家你没见到真相，人家有见到真相的人哈，哎，不承认，非得他认为他见的是真相，你说你能有什么进步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看现在人们多牛，不要说科学家，我说你山里的老农民，你就一条狗一条猫，他都认为他见的是真相，他都认为他这个他的对，是吧？他看不懂的，他说那些人是傻瓜，是不是啊？他笑话人家，哎，所以这就是什么呀？讲这个世界观，哎，世界的自相是什么？共相是什么？哎，世界的共相是什么呀？共相就是这是个梦，这是空，哎，看你这个知道不知道？这种深的道理啊， 没人告诉你，说老实话，人们你根本不会相信，你就是猜到了他也不信，就跟那个谁庄子似的，猜到这，你如果要说他就想有这个可能，我是个蝴蝶，我现在正在做我是庄周的梦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呢，面前就是假的了，这没问题哈。他，但是他不知道真实是什么，他以为真实，如果庄周是个梦，他认为就是蝴蝶是真实，那不是颠倒梦想吗？是吧？胡思乱，找不到真，没有佛给说，你是找不到真相，而且你更不知道怎么从假象醒来见到真相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所以这个法界我们就知道什么呀？就是世界观，就是佛法，就是真理，真理真相。所以法界跟真理真相划等号，然后说自相共相，是色无色，就是这个是色非色，这是物质的吗？还是精神的呀？有见无见，什么叫有见无见？简单的很，就是你能不能看见。说那什么叫有见呀？就是颜色，就这一种，人眼只能看见颜色，只有颜色叫有见，除了颜色其他都是无见。就是你看我们看这个大毗婆沙论，大毗婆沙论呢是这个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来的小乘的瑜伽师地论，就是大毗婆沙论，就是把小乘的一切理论全部概括了，回答了小乘的一些问题。小乘你要想学好，你就学大毗婆沙论，学好了你就没问题了。大乘要想学好什么呀？学瑜伽师地论，给你全叫百科全书，什么问题都给你回答了。大毗婆沙论为什么这举大毗？因为这些问题啊，都是把世界当真，就是凡夫的世界观里头的世俗地的定义，所以小乘是把世界当真的，只有他有定义。你如果要是到大乘，分什么有见无见啊？有见无见通通是空，是吧？通通是妄想，通通是梦。我们看这个有见无见啊，他问有见法云何？答一处，说十二处里头有一处是有见法，什么呀？为色处，就是颜色。十二处是六根六境，六境里头六根是这个能见，是吧？六尘是所见，六尘的第一个是色，是吧？声香味触法，这是六尘。色是什么呀？是眼根所见的对象，那就只是颜色嘛。所以呢，有见法就是颜色，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第一个。问无见法云何？说无见法是怎么回事啊？答十一处为于十一处，十二处里头除了六尘的第一个颜色，后边的五个跟六根加起来十一个，全是什么呀？无见法，看不见。你比如说六根，人们都是猜想，说我眼睛能看见那个颜色，怎么回事啊？谁看的呀？有的人说就是眼球呗，结果你把眼球挖了，它开了天目，它还能看见颜色，就证明不是眼球。他说那不是眼球是什么呀？你看我们闭上眼就看不见颜色了，睁开眼就看见了，说那还是眼球啊。所以他就猜想是在眼球上有一种微细物质，跟眼球一样大，也是个圆球，净色根清净根它能看见，所以你肉眼眼球挖了，你眼睛瞎了没关系，你眼根还在，你还能开天目，还能看见颜色，还比肉眼看的还多。所以呢，这个六根是无见猜出来的。六根，什么耳根舌根，都是说舌头上边有一个舌头那样的清净色根，能尝到味道，那都是猜出来的。六根是无见，声音也是无见，声音是听味道感觉，那是人身体的感觉，你有感觉，但是他看不见，都是无见法。所以呢，有见法就是颜色，无见法就是除了颜色的十二处的其他十一处。 这个有见无见跟着的也经常还有一个分别叫有对无对，我们也那个就是知道一下。有对无对法，我给它总结八个字，就是色法有对，心法无对。什么叫对啊？对就是怼，互相妨碍，互相这个我来了你这放一个桌子你就放不下第二个桌子，这叫有对。哎，无对那就是说你像鬼神他能从这个房墙这出去，那就叫无对，互相不妨碍，这叫无对。哎，有对无对是互相有没有妨碍。什么是有妨碍？色法就是我们说的物质是有对，心法无对。哎，你想什么你想这个他想那个，你们俩互相妨碍不了是吧，你们俩哎，心法无对，这是好记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官方解释啊，这个瑜伽师地论说，瑜伽师地论大乘为什么还有这个呀？这不是小乘世界观吗？瑜伽师地论是百科全书，一开始是声闻地几十卷，声闻地是把世界当实有的。所以我说你呀，学佛法先不要学瑜伽师地论，就好像你先学一个心经，你就把这个佛教的世界观哈，哎，一下你核心先掌握，你先明白佛法是说什么的，告诉你面前是梦幻泡影，让你佛法是让你远离颠倒梦想，赶紧从梦中醒来，哎，是干这个的。你这个先掌握，你就有了能做如梦观，你就用佛教的世界观开始修行了。你先学瑜伽师地论，好，学声闻地，学了一大堆什么呀？认为世界是实有的。你说你学学了半天，你还没连大乘还没摸着边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一学几年，等于你还没学大乘。你说你如果是专业的可以啊，我从头慢慢学。你一生才多少时间啊？这个瑜伽师地论说呀，言有对者，味若诸色，能爱他见，爱他往来。就是说什么呀？有对说的就是一切物质，他能爱他见，能挡住你。比如说你前边我给你放一个这个木板，爱他见，你就看不见木板后边了。爱他往来，我这堵个桌子，你这个人就走不过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这砌个墙你就往来不了了。哎，所以呢，有对就是指物质。哎，与此相违名为无对。什么跟这个物质相违啊？那就是精神嘛，精神存在就是无对。再看大毗婆沙论，有对法云何？十处，说十二处里头有十处都是有对法。为五内色处，五内色处对，即五外色处，就是内色处是根，外色处是尘，五根，眼耳鼻舌身五根。说意根是什么呀？意根是精神，哎，意根是精神，所以呢不算。然后五外色是色声香味触，这是人们认为客观存在的五尘。法是什么呀？是意识的想法，哎，那也是精神，是吧？哎，去了最后一对心法，前边的色法全是什么呀？有对。哎，十二处里头前边五根五境是色法，是有对。问无对法云何？答二处，为意处及法处，那就是那个意根跟法尘最后一个，第六个。哎，意根那是心根，哎，心根是精神存在。我小乘就得瞎解释，因为他不讲阿赖耶识嘛，你给他讲阿赖耶识，他听不懂，他就复杂了，他的课就乱了。哎，不讲阿赖就用这个梦中的东西来安利，你怎么安利都不对。什么他的益处有两个，一个是叫等无间缘，说上一刹那的这个想法是吧？意识活动，还有一个叫染无意。哎，都是指的那个，就是这个在梦中安立的益处，但是它是精神没问题。即法处，法处就是意认识的对象，就是意识所思维的一切法，哎，意识里的想法是无对法。好，我们把这个 法界就是佛法的世界观，哎，这个大概介绍一下，它叫法界。法界的意思就是真实界，哎，就是真如法性无为法，哎，跟那个划等号，就是佛教的理论啊，真理。第四个叫所调伏无量，所调伏是指的有情，这个所有的有情佛都要度，是吧？都是，这就是有情界，这个就是怎么就是佛要度众生了，这个度众生的看看有情界这些哪些众生用什么方法度，哎，分一下类。菩萨思维十方无量世界有情种种行种种性，注意有情种种行就是各种这个心行的，就是这个有情智慧不一样，心里想的东西不一样，心行。种种性，这个性不是指的这个姓王姓李，是指的你的种性。是什么种性呢？就是在佛法上说你这个人有没有善根呐，你这个是大乘善根呐还是小乘善根呐，这种种性，哎，你是学大乘，有学大乘的基础还是有学小乘的基础。你看就是指或声闻种性，或独觉种性，或如来种性。什么声闻种性呢？就是在这个之前啊没学过，就是这个人无始以来啊刚学小乘法学的不错了，哎，这叫声闻种性。就是你讲声闻法讲小乘法，他这个讲人无我，哎，他喜欢听，他明白，哎，他愿意学，这叫声闻种性。独觉种性呢，就是他知道佛厉害，他发了菩提心，就是我要成佛，发了菩提心。你看觉，这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他也是发了菩提心要成佛，但是呢他听不懂大乘，他还按小乘来修行，这样的人成辟支佛，就是他立的志是成佛，但是他实际修行呢是小乘，这样的佛比这个小乘人呢要厉害一些，因为他还是听了一点大乘，但是他那个总的来说他修的还是小乘行，他所以这两个都算小乘。或如来种性，那就是小乘都学过了，最后发现呀解脱不了，那个入个常定你还得出定，还得入轮回，最后呢又听佛说法才明白，你得成佛才从梦中醒来才算真涅槃，所以呢开始学大乘。如来种性就是学大乘啊学懂了，喜欢学大乘，这样叫如来种性。现在你看末法学佛的越来越少，大部分人叫什么呀，叫无种性，就是你怎么给他讲佛法都不行，不要说怎么讲都不行了，你信那个基督教伊斯兰教的那些，你如果去给他讲佛法，他敢把你宰了，是不是啊？你魔鬼，你来扰乱我们啊，是不是啊？他就是他这个种性，他学那个邪说学外道啊学得太深了，哎，他就这辈子是不可能学佛法的，这叫无种性。实际上无种性不是没种性，就是所有众生啊都接触过佛法，只是什么呢，这一生他由于邪见深，他不可能学佛法，叫无种性。你看这是为了什么呀，调伏众生，就是我要度众生了，我要先看这个众生啊他是什么种性，哎，你非要去度那个没种性的，你不找那个，一方面你不可能成功骂你，另一方面你还让他怎么样啊，造那个谤佛谤法的业，哎，所以那个你一看种性无种性，无种性就先让他那样去，哎，可以教点他怎么做人，是吧，学点人天善法，哎，这个也可以稍微的给他说说那个特别明显的他能认识到的能接受的，就是什么呀，你这个理论里头有问题，哎，偶尔提一个他还思考思考，这样慢慢的把邪见破掉。注意看这个啊，软中上跟胜劣差别，软就是这个弱，是吧，就是劣，哎，就是下中上跟，哎，这个跟胜劣差别。你去看，哎，这个人是一看这个学为实啊，一听就特别高兴， 啊，很快就能啊，就是为时无境，面前就是梦，哎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就跟我们那个大群里头经常有那个师兄，那前两天还有一个，做梦的时候，他突然意识到不对头，不符合事实，他就怀疑到这是梦。他知道这是梦了呢，但是他感觉那个就是梦里的那些东西啊，还非常真实，让他就深刻的认识到，就是你感觉这非常真实，跟他是梦一点儿都不矛盾。哎，所以他醒了就高兴得不得了。这就是上根，就是他学佛法一学就高兴，哎，然后呢他理解的还深，特别信，哎，特别能够，你就得理解道才能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叫善根。哎，然后有的呢就差，哎，学也知道为时日好，也知道佛说的是真理，也想成佛，但是呢就是学不懂，学了多少年，听了多少次，问的问题呢还是那个最早的那个还没入门的那些问题，这就是善根差。但是你想，善根差他在那学为时哈，他每天听每天看，他也比那个什么呀没善根的，根本就不信为师的，像现在很多人一说，哎，佛教佛法那就是糊弄人的，哎，那就是这个这个什么赚人钱的什么，还你比那些人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还以为佛人都是世界上人除了赚钱没别的事儿，他以为，哎，这种人就是善根差。好，为什么要这个所调伏要分这个上中下根性种性呢？就是为了你弘法呀，要看对象。哎，如果你不看对象，可能怎么样啊？越弘，让他这个越谤佛谤法，你还造恶业，他也造恶业。嗯，最后一个五调伏方便无量，就是调伏方法。菩萨思维十方无量世界所化有情，调伏方便，就是无量有情调伏方法。他举了两个例子，此就是这个人因说秘密之法方能调伏。说这个人呢，你必须用说秘密之法方能调伏。有人一看秘密之法是什么呀，有人老对这个秘密很感兴趣。佛说的这个秘密之法是指什么呀？就是没有完全，没有不了义，就是有没说的话，隐藏了，就是给你先说一点，说一部分，没有把全部真话说出来。哎，给你说一部分，说一点真理，说一点真话，藏了东西，就是说，哎，说他为什么要藏东西啊？因为要是一个是跟你说你听不懂，第二个呢给你全说了，把你吓着了，给吓跑了。哎，你比如说这个解深密经前边佛说三十叛教，佛说二十般若叫什么呀？以隐秘相说一切法皆无自性。哎，隐秘就是我隐藏了一些东西没说，哎，保存着了，哎，这叫秘密之法，就是有所不说叫秘密之法。哎，为什么二十给说般若经要隐秘相呢？隐秘了什么呢？就是二十说法的对象是小乘跟外道，他们呢说我们要成佛，嗯，你跟我们说说大乘吧。佛一开始就说般若经，说心经、金刚经，说面前心一切是梦，哎，就说都是空。讲这个道理，这个时候隐秘了什么呀？没说，光说面前是空，没说世界上真有什么。说那就一块说了呗，你一块一说呀，他就搞不清了。你说为时无境，他就把梦中的时、梦中的心都当成有了。你佛说了有心吗？哎，他就不空精神了，管空物质，你就麻烦了。就好像跟这个小学生讲课，你不能连大学的课都讲，哎，听不懂是一个，你一听乱了，是吧？乱套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隐秘密之法是指这个只说部分真理，没有说完，还有隐藏没说的东西。像二十般若，对这些人就广说般若经，广说空， 哎，把这个梦里的佛、梦里的佛法也是空，都是假安利，都是色声香味触，都是梦。哎，不是真的佛，不是真的佛法。真的佛在哪儿？真的佛在那个梦外边，你梦醒了，你才能看见。哎，所以呢，二是说法的人广说空，不能跟他们说有，隐秘有，广说空，这叫秘密之法，有掖着藏着的东西，这叫秘密之法。哎，方能调伏。哎，你这样，你就这样说，他怎么样还不信？你佛说什么毕竟空无所有，跟梦一样无二无别，你这么就光说空，他还不信，你再说点有，他更那个不信你空了。哎，这就是这个人呢，你就只能给他说那个二十般若，不能给他讲为实。哎，现在我们就有好多这个学佛的人呢，就是学到什么呀，就是广学般若经，他不知道那是秘密之法，他不知道那叫以隐秘相说一切法都无自性。学学他说啊，就是五蕴皆空，明天就是梦，这个一切都没有，这就是最高真理。现在这种人不少啊，当然总数不多啊，但是也不少了。我们前边也有例子，师兄们，哎，就认为什么呀？人广学般若就够了。人广学般若就能成佛，你佛法还没学完，佛还有好多没跟你说的东西了，他不知道。现在凡是说只学般若、二十般若、隐秘相说法就能成佛的，就能证空性的，就是不知道二十说法是秘密之法，是隐秘之法。哎，他不知道，他佛法你还没学完，还缺着一大课了，了义法你还没学明白了。所以这些人凡是说只有一切法空是最高真理的，这些人呢，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相信一切法空是最高真理的。因为如果他真的相信一切法空是最高真理的话，他这个人就会失去所有的欲望，失去所有的目标，这个人就会废掉。因为一切法空啊，实际上没有东西啊，你干什么都没用啊，他还干什么呀？真的相信，就是学般若学了，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真的相信的人是什么样的？是这个人就废掉了，这个人他活着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世界上没有真东西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他真的是相信一切法空的话，这个人就会堕入完空见。但是你看那些说一切法是最高真理啊，广学般若经就能这个证空性，就能成佛，那些人你看他怎么样啊？他来劲儿着了。为什么呀？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空，他追名追利，他为什么在那说啊学般若就是最高真理？为什么呀？他在追那个，就是说我把佛法学懂了，我的佛法很高明，还在那求这个求名求利，他还来劲儿着的了，空什么呀？哎，所以你一看就知道，佛说的这个就是，像这些人只能用秘密之法，就是先让他认识一切法空。然后这个人如果真的相信佛说的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他必然要问佛：世界上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吧？你，他肯定要问佛：那我面前的这个是梦，是空。那什么是真有的呀？他肯定要问，他肯定怎么样啊？学为实，肯定进入三识，接着学。哎，梦外有心，三界唯有心，肯定要学为实。哎，下边此这个人因说闲了之法方能调伏。这是什么人呢？学好，就是我刚才说的般若经学懂了，面前就是梦，就是空，什么都没有，很自然他就会想，他如果真的相信面前是梦，他肯定要问佛：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对不对啊？我怎么去掉这个，不做这个梦，我要见到真实，他肯定要问。这样的人因说闲了之法方能调伏，就是你要用闲了相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既说梦中空，又说梦外有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叫闲了相， 就是什么叫显了相啊？就是没有秘密之法了，没有隐藏的了，说完了。哎，梦是空，但是梦外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真的有，唯识无境，有什么没什么全说清楚了，没有任何秘密了，没有任何隐藏的了，了义法讲完了。如果你真心面前是空的人，才会问佛怎么从梦中醒来，实际上我醒来之后见到的真实是什么，他就会去学唯识。哎，他就不会说我就学懂梦中是空，一切我就是个完空见就完了。那没学懂，他肯定是不信面前是空，他才说面前是空。他如果信面前是空，他是说什么呀？还没有任何意义，也没有出路，是吧？世界上没有真实，全是虚妄，全是梦，全是假的。你折腾什么呀？他就没有任何生的动力。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，所以那些胡说八道的呀，还是需要用般若经调伏他，让他，那些说一切法空是最高真理的，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呀？都是，就是说理论上来唬别人的，哎，实际上他根本不相信一切皆空，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他如果真的相信一切皆空，他就是一个废人。真的相信一切皆空，他就一切皆空是最高真理，没有别的了，世界上没有真的法。哎，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个就是废掉的人。哎，因为他没有任何人生，没有任何意义嘛，没有追求嘛，没有希望嘛，世界上没有真东西，全是假的，你有什么意义啊？哎，然后此因摄受方便，此因折伏方便等方令调伏。什么叫摄受方便呢？说这个人呢可以摄受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来学佛，一看这个人善根，说来吧，哎，你跟着我学吧，这是可以摄受。此因折伏方便，方令调伏。这个人他只能折伏的方法才能把他就是引上学佛之路。什么叫折伏啊？就是打击他。什么样的人呢？来了之后说，我佛法已经学懂了啊，咱俩辩论辩论。实际上一说呢，都是那个道听途说的那个胡说八道，都是那个就是不就是那个都是不是圣者，都是那个胡说八道的人，是乱七八糟说的一些。你现在科学不是就是那样吗？科学现在科学是最高的，人们赞同可解释世界最。就是投票最多的理论是平行世界。平行世界是什么理论呢？就是胡说八道。平行世界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界啊，每一刹那都在产生平行的无数世界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都在时刻产生平行的无数世界，都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胡说八道，那把科学家都吓死，你知道吗？科学家也知道这根本不是科学，纯粹是胡说八道。但是为什么现代物理理论，就是这个量子力学之后的物理理论，解释世界，这个是投票最多最赞成的呢？就是别的更扯淡，就是你虽然这个扯淡，但是给比别的好像还，他因为他认为这个我这一刹那一个想法两个想法，我一下分成两个世界哈，这两个世界，你凭什么一下这么大个世界，就因为他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呀，就一下分成两个世界三个无数个，下一刹那又分两个三个无数个，每一个人都在那每一刹那都在分，这不是胡扯的是 胡扯吗？哎，别的理论比这个他就更说不通，就现在科学就这么胡说八道。像这些东西啊，不说那个我们群里的了，上回还来一个，你们啊，平行世界是科学理论，你们敢那个说平行世界不对，你说这算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拿还当真了，人家科学家提出来都知道那是胡说八道，人家只是现在没办法，只好胡说八道跟胡说八道在那儿比，是吧？你那有什么办法？他解释不了嘛，哎。像这样的人来了就是什么呀，先折服，折就是给他打断，哎，一巴掌给他扇晕，服就是得把他说的 老老实实的张口结舌，那个说不出话来。哎，这些人就得用这个方法，你才能调服他，才能让他服了你啊！一看啊，这个你比科学还厉害，哎，老老实实。你一讲，这佛法跟科学差别太大了，科学逼得那样胡说八道，佛法说的每一个都符合事实，是吧？哎，而且解释所有现象都解释的这个合情合理，哎，你这就是这个说所调伏方法，哎，调伏方法有无量，调伏方法里头呢，有的重点我说了这个秘密之法，因为其他的都好理解，就这个秘密之法呢，说佛法有什么秘密说法啊？这个社论里头讲了是吧？有四个秘密。我们在这儿简单的复习一下，这些都是你学懂了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能想通很多问题。我们把这个四种秘密，就是说什么叫佛说的秘密之法。这个社论你可以听社论里头讲四种秘密。我们这儿用这个文字呢，杂记论这个复次有四种秘密，由秘密故，于方广分中，方广就是大乘，哎，一切如来所有秘密应随觉了，就是说佛有这个叫有所不说的，就是说了部分真理，没有把全部真理说出来的这种有所隐藏的说法有多少啊？分四种，哎，就是说这个是很确切的。哪四种呢？一，令如秘密、相秘密、对之秘密、转变秘密。转变秘密，如是四种，于大乘中略涉如来一切所说秘密道理，就是佛说的那个隐秘相，哎，有所不说的那个有藏着的东西的，为藏了些什么东西，就分这四种，我们来大概的复习一下啊。令入秘密者是什么意思呢？位于声闻乘说色等诸法皆有自性，未令无不为见入圣教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令入秘密，就是说你给他隐藏一些真理不说，光说一点真理啊，这样能让他进入佛法。哎，你要是一下把那个真相都说了呢，他就吓着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你比如说上来都跟他说，你这是在梦，做梦。好多人这就觉得根本不可能，起来就跑，这人肯定精神病是吧？这么真实的世界，他说做梦，哎，肯定就跑了。一开始不给他说是梦，一开始你看跟声闻乘说什么呀？说色等诸法皆由自性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，就是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你不用跟他说，他原来就是认为真实存在哈。佛说啊，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就隐藏了什么呢？隐藏了说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的秘密，这就叫秘密法，令入秘。先跟他说这个啊，世界是存在的，为什么要说世界是存在的呀？为令无不为，你让他不要害怕。你要是一开跟人说这是个假世界，这是个梦。他就吓着了，这个接触佛法，小乘是从凡夫过来的嘛，是从外道过来的，学小乘之前还没学佛法，所以你就吓着，为了让不吓着他，让他能够慢慢的进入圣教，哎，先隐秘了说一切法无自性，先隐秘不说，先说一切法有自性，只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呢，没有一个灵魂，没有一个人我，哎，先说梦里没人。然后他觉得能慢慢能一开始光说无我也是很不好接受的呀，哎，慢慢让他听懂了，接受了，再说，哎，梦里不但没人，梦里也没法，人法皆空，再讲五蕴皆空，哎，慢慢的来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是令入秘密，就是说，学佛学的少的人呐，先给他少讲一点真理，隐秘一些真理，这是一个为什么说秘密。第二个。相秘密者，位于三自性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本来世界上是有三自性，是不是啊？三自性是什么呀？唯识无境，就是唯识是依他起性，就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只有依他起性， 哎，唯有心叫依他起性，这是换一个名字啊。唯识无境，这是真实存在的，世界上有真实存在的。哎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遍计所知性，是梦凡夫梦中认为有的一切法。还有一个叫圆成实性，是佛告诉众生说，你认为梦中有的一切法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哎，这个真理。这是三性。三自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唯识无境，唯识是依他起性，是世界上有的，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。境是遍计所知性，境是什么呀？就是梦境，梦境里头的一切法都叫遍计所知性，就是凡夫都认为这个遍计所知性都是有的。然后佛告诉说，你认为有的这个境，这个梦境里的东西全是无，无境，这就是圆成实性。说没有遍计所知性，梦中一切法空，这叫圆成实性，这叫真理。你看，唯识无境大乘的四个核心法义，就包括了三自性。哎，唯识是真有的心，叫依他起性。哎，境是梦中一切法，凡夫认为有叫境。然后佛说无境就是真理，就是这个圆成实性。三自性本来是说有的东西，有没有的东西，有什么呀？有心，没什么呀？心做的梦没有。本来是有这个有唯识无境，讲的很了义，很全面的。但是呢，相秘密是什么呀？是二十般若经说法，就是以隐秘相说一切法皆无自性。什么叫以隐秘相说一切法自性啊？这说的清楚，说本来是有三自性。有心无境，哎，可是呢，对二世说法，光说刚学般若经的人说什么呀？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这不对的，因为三自性是说梦中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是吧？梦外的心是有自性的，是真实有的，但是呢，佛光说无，不说有。这是不是就是秘密说法呀？就是我说一部分法，我没有全部说，我光说梦中没有，我没说梦外有。所以呢，这叫秘相秘密，就是说这一切相有的本来是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但是佛呢隐秘了有什么，隐秘了三界有心，光说无，光说梦中法无境，这就叫隐秘相。二是般若的说法为什么不能全说，就是刚才讲过了，如果对刚从小乘外道过来的人，他连这个大乘都不懂的，他根本不承认面前是梦的人，你给他讲唯识无境，他一定是理解，哦，心识是真实存在的，把这个梦中的心识就认为是有，哎，然后呢广空物质，这就等于说管空物质不空，这个梦中精神存在，认为梦里还有人，就是没有法。这个理解就是你实际上是讲不通的。梦中没有人，梦中有人无法，把小乘给推翻了，是不是啊？小乘刚学了个梦中没人，光有法，没有灵魂，没有人我。到大乘，你又说唯识无境。他又理解成梦中有人无法，那不乱套了吗？他就越学越乱套，所以呢给这个小乘讲了人无我，到大乘呢专讲法无我，一切法都没有，包括佛的化身，佛这个讲的法，都是这个梦幻泡影，都是化现，都是化身，都是变化，如梦幻泡影都没有，必须先讲这个，让他真的相信面前是梦了，这时候他才会问什么呀？那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啊？那世界上真有什么呀？哎，他才会问，才能真学懂为师。这是中学课，哎，必须这样讲，这叫相秘密。哎，所以你学懂佛说之后啊，你就看这些人，一看那些人讲法，你就知道那外行没学懂。好多人现在都在鼓吹什么呀？一切法空是最高真理，是吧？哎，只有圆成实性，没有有为法。什么东西？你没有有为法， 没有有为法就是没有任何法，没有任何法你哪来的法性啊，哪来的圆成实性啊。真是，真理是从真相里头抽象出来的，没有有为法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你从什么里头，没有真相你从哪抽真理啊，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。哎，所以这个佛法啊不容易懂，不容易学了。嗯，好，这是两个秘密了啊。另入秘密就是说，有的人你先得给他一点一点讲佛法，不能全讲了，把他吓着了。第二种就是说，对一些人你就是要隐秘部分法，为什么呀？你如果全讲了呢，他就乱套了。哎，小乘刚讲个人无我，到大乘他又说唯识无境，哎，我们的精神存在还是有的，哎，又讲精神存在有，那不就乱套了吗？第三个对治秘密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说什么呀，这个人呐，这个毛病特别重，佛为了调伏他这个重的毛病啊，就要专门对这个讲，这个时候讲的就是秘密法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那个你如果给他讲其他的，对调伏他这个病啊，没有好处。哎，你比如说这个孩子特别迷手机啊，特别迷电子游戏，是吧，老去上网这个玩游戏不学习，哎，你这个时候呢为了对治他，你就得怎么样啊，用一些就是广强调一方面真理，先不说其他真理的特别的方法，比如说那各种办法了，是吧，把他先关起来一段啊，或者是给他把手机怎么着啦，什么，反正甚至现在送什么那个戒网学校啊什么，哎，当然这个做的当中也有这个做的不好的，我看好多小孩就是他爸爸把他手机那个夺了哈，他一下就火了，有的跳楼，有的就跟疯了似的，就做出不理智的行动来，就是说这个方法是，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孩子呀，你就不能给他讲全面真理，全面真理是什么呀，那就是说你这个孩子你不用说，大了他还是要用手机的嘛，是吧，哎，玩电子游戏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嘛，是吧，哎，你在那四平八稳的讲全部真理，你就调服不了他了，是不是啊，哎，你像这个父亲要给他夺了啊，你那个母亲就在那说，哎呀你别吓着孩子啊，那个孩子手机还是能帮助学习的嘛，哎，他给你讲其他真理，是不是啊，哎，就是对治秘密，就是说对治这个众生的时候啊，就要用一些特殊的手段。这儿说了一些，我就不回头，这个要放到网上你们自己去看，就不说了。对治这个里头有一个解释，你看他说为对治八种障故，什么轻佛法懈怠什么这些，然后呢他这儿的这一段啊是这个谁，这是杂记论解释的，杂记论里头讲这个对治秘密的时候啊，他最后说呀，广说只是随其所应如似意去，哎，他又提出来说佛说这个对治秘密啊有四种意趣，哎，就是说只强调一部分真理，不说全部真理，有四种意趣，我们也把这个名字熟悉一下，这个具体的你这在那个社论里头都有，你可以去听讲座，哎，我们这只是让大家复习一下，知道一下这些道理。这个四意趣就是对治秘密，就是对治你众生的时候啊，佛有四种秘密，哎，也是秘密，就是说强调某一方面，不强调全部真理。杂记论里头他这个你看上边杂记论是12卷，下边杂记论是14页啊，上边是15页，就是下边这一段啊他是在前边就说，先说四意趣再说四秘密，我们把这个四意趣呢放在对治秘密里头。四种意趣，由此意趣方广分中，就是大乘经中一切如来所有意趣应随觉了，哎，你看这多好，对治秘密里头分四意趣，哎，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，你学懂了你就能想通很多道理。你看我们呢何等为四，哪四个意趣呢？平等意趣、别时意趣、别意意趣、众生意乐意趣。什么叫平等意趣呢？ 如说我于尔时曾名圣观如来应证正觉，于彼法身无差别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在经说经的时候回答问题经常说呀，说在多少劫之前有一个比丘，他怎么学，然后他碰到了一个佛叫圣观如来，说这个圣观如来采取一个什么办法，哎，把他度了，他就证了什么果。然后说完之后佛就说呢，说那个比丘现在是谁呢？说现在就是他，哎，就是比如说就是舍利弗或者就是须菩提。然后说那个圣观如来是谁啊？那圣观如来就是我，哎，就合一下。实际上说这个里头啊，实际上佛说是不是那样，也可能是那样，也可能不是那样。说那他佛都说了，那个他那个圣观如来就是他，这个里头就叫平等于趣，以彼法身无差别故。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他现在要讲某一个弟子的前生的故事，哎，他不一定非要找到那个他跟那个他结缘的那个故事，他可能就随便取一个，就是某一个佛度这个众生的时候啊，他就是有这个情节，然后他就说那个就是我。为什么他可以说他就是那个如来呢？因为他们的法身无差别，也就是说所有的佛都是最高智慧，他们的智慧是不平等的，所以他们度众生的方法是什么呀？一样的。你就记住这个，都是最佳方法，都是最佳方法，就一样，就是说你这个众生这个佛是这样度，你找无数佛来度，保证是那一个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智慧是都是最高的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平等的，没有一点差别。最高的智慧度你最好的方法只有一种，所有的佛都知道，谁度你都是那样，以法身无差别，他就可以说，哎，那个佛就是我，就是说这个意义上没有问题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平等意趣，这就是说，我现在为要说一件事儿，要来对这个给广大比丘说，要度众生，哎，我就随便挑一个佛度一个众生的这个针对性最强的故事说就行。哎，这样为了有说服力呢，就是说我就是那个佛，意思我当年就是那样度的你。说有错没错，一点错都没有。为什么呀？所有的佛度他都是那样，你释迦佛跟那个弥勒佛度你方法都是一样。哎，所以他说他是哪个佛什么，哎，这个都是大实话，没有一点差别。第二个，别是欲气者说，如说若有愿生极乐世界，皆得往生。若赞得闻无垢月光如来明者，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绝不退转。如是等言，亦在别时故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根性最差的众生，就是你给他讲佛法他不懂，你让他持戒他也不，你让他就是学佛吧他也不学，你让他发愿往生吧他才不理你了，他认为你的都是故事，说这个故事他不信。哎，这样的众生佛怎么度啊？佛就说你呀，你就念一声佛你就能成佛。好多众生啊，就啊，我就嘴一巴大念声佛我就能成佛。法华经是有那个话吧，一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，就这么骗他，哎呀他就信高兴啊，我到寺里头我磕个头我念一声佛我就能成佛，那成了佛多威风啊，是吧？人们一看那个玉皇大帝没办法了，都找佛来，佛什么都能，是吧？哎，他也想成佛，他就念了。你非得这么骗他，他才念声佛。念佛法门是这么来的，就是这众生是最差正善根。哎，你要是不骗他，他不念，我念佛干什么呀？念佛你给我钱啊？弄得有的法师就是没办法，就是你念声佛，我给你什么多少钱？有那样的是吧？我给你吃的。哎，骗他他才念佛，这样的。哎，所以你若有愿往生，就是说你只要发愿说我愿意去极乐世界，接着往生肯定能去，是不是实话？这是别时语气，就是说你一声南无佛，一称南无佛皆以这个什么成佛道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这么一发愿， 南无佛，我皈依佛，我跟佛学，我要成佛立发菩提心。你这么一发愿，有这个善根，然后就有佛菩萨什么呀，来一步一步的接引你度，就种下了你必然成佛的那个善根，就是发了初心。你要是不发心，你根本不可能成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别时一曲，就是不是说你这我南无佛，哎，我立刻就成佛了，不是历时，是别时。哎，你这个有了这个因，这好办了，后边你就你一张口，我愿意念佛了。好，愿意念佛了，就慢慢就给你讲，什么皈依啊，什么守戒啊，慢慢慢慢，哎，你就到最后你肯定成佛，种下成佛因了，是这个别事一曲，哎，意在别事一曲。然后第三个别意一曲，就是说有别的意，如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，如是等言，不可如闻便取其意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个般若经，般若经你看一空到底，是吧？你们现在好多人读大般若经好几遍了，是不是全是空？什么连佛菩萨连凡是梦里的全是空，一切诸法皆无自性，都是空。这个呀就是别意一曲，如是等言，不可如闻便取其意。你这样的话，你不可像这个佛说的这一切皆无自性就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，不能这么说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一部分真理，这只是针对梦中法，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一切法空，不是真正所有的法都无自性。梦外的心是有自性的，哎，有的东西不是什么都没有。你不可以如闻直意，就是什么呀？这是不讲针对部分法说的，二是般若只讲梦中法，不讲梦外的真实。哎，所以呢，就是这叫别意一曲，就是里头还有别的话没说了，还有别的意思。哎，你不要这个一看般若经说一切法空，就一下堕完空见了。哎，这叫别意一曲。众生亦乐趣者，位于一善根，或时称赞为令欢喜勇猛修故，或时悔疵为折得少善生喜足故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一善根，比如说布施，这个众生啊，这个吝啬小气，不愿意帮助别人，哎，这个时候啊，佛给他说法干什么呀？哎，他有一个说服了，他说啊，这个佛厉害，供养佛，佛就怎么样称赞，哎呀，说你呀想明白了，哎，你供养佛，佛这个度你，你将来成佛啊，成大功德，令其欢满啊，让他再布施。等着他布施，他觉得尝到甜头了，善有善报嘛，你布施就是帮助大家，加着利息，福报来了。这个时候佛就怎么样，或是悔疵为折得少善生喜足故。这个时候就说你光布施不行，你光布施是加强梦，从梦中醒不来，你还得那个持戒，就是还少杀生，是吧？你不要造恶业，光行善不行，还得把那个恶业断了，你少杀生，少那个说瞎话什么，少说光布施还不行，这叫悔疵。哎，不夸他布施了，说你光布施这个水平太低了，哎，你还得持戒，还得这个修定啊，修忍辱，还得这个学智慧，哎，最后才能成佛。这就是什么呀？叫众生亦乐亦趣者，就是说针对这个众生啊，他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你要一样一样的来对治。他讨厌布施，你就给他培养喜欢布施，哎，喜欢布施了，你又让他讨厌布施，就是你光布施这算什么呀？这不是真实功德，哎，你还得持戒忍辱，就是六度，是吧？还得精进，还得修定，还得学智慧，哎，你才能解脱。一样一样的给他，不能让他少得少善生喜足，不能让他得了一点点，学了一点点好的法就满意了啊！我这生，你看现在世间讲法，好多故事都是说什么呀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多帮助别人，哎，能帮一点帮一点。那个你看编的那个因果故事都是什么呀？哎，帮了别人一下自个儿发财了， 长寿了，是吧？得善报了，这就是布施嘛，赞扬布施，这就叫得少善生喜足。实际上有用没用啊？没用。你把这个梦中这一生弄得很好，下一生福报很大，做上天做神仙，不用劳动，光享受，享受几百大劫，怎么样啊？掉下来，福报没了，还得从头轮回，还是那吃苦受罪那一套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要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让他越来越接近成佛。为贪行者称赞佛土富乐庄严，有的人呢特别贪，哎，佛就给他讲什么呀？极乐世界啊，七宝所成，是这个什么那个功德水进去是怎么舒服啊？就那个有的老太太就那儿不用做饭了就行，哎，我光在那念佛我就高兴了，哎，佛说那好处大了，哎，给他说的特别富乐庄严。实际上怎么回事啊？实际上这都是小乐小那个小好处，你真到极乐世界那个舒服，那在那听佛法什么学佛法，最后一生成佛，那哪是这点什么佛土富乐庄严能够的。所以说他贪那个，佛就给他说那个，实际上那在极乐世界那都是小事一桩，而且你给他说不了多好。人的这点语言，人的这点思考能力，是吧？就跟那个说穷人受这个什么限制，就跟那个老太太说啊，老头子你要是当了皇上，我天天光纺棉花，我什么都不干。他有老太太说，你当了皇上，我天天光吃烧饼果子，哎，我别的什么都不吃。就跟你要这样的老太太，你怎么给她讲啊？那就是说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就光吃烧饼果子，是吧？什么呀？哎，她高兴，她就发愿，她光想去。哎，你如果跟她说你可以吃什么山珍海味，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是吧？她感觉不到，想象不到。哎，这就叫众生异乐，她喜欢什么你给她讲什么。但是实际上的好处远远大于他想象的那段好处。为慢行者称赞诸佛或有增胜，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说，这个人我慢，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，我这个也没有，我本事就很大了。这个时候佛就跟他说，佛比你厉害得多，或有增胜，就是说有，或者说这个我现在还理解不太好，这个就是或有增胜，是不是说诸佛某方面给夸大一下？你再夸大佛哪有办不到的呀，是不是啊？反正就是说对之慢的人，你就给他佛随便给他弄点什么就把他压下去，好多那样到佛那非常慢的，佛就是直接用，你比如说他显神通，佛就是神通就比你大一级，一下就服。为横回脑障者脑障善者说如是言，就是老是后悔烦恼什么呀？就是障善，就是说这个犯小错误，障善就是犯错误嘛，犯了错误老后悔，对这样的人说如是言，于佛菩萨随行轻悔，然彼众生亦升天去。什么意思啊？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呢，他修的那个不是，就是心不是特别清净，哎，对佛菩萨呢好像有点这个理解的不够吧。佛就安慰他说，虽然你这样对佛呢不是这个好像不是太尊重哈，然彼众生一生天去，说你但是你这个最后结果你至少能升天呢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善就是就是说鼓励鼓励他，别让他老后悔，就是说就好像我们说你这个学佛虽然学的不好，但是你比那个不学佛的好啊，你跟佛结缘了，你这个是吧，你正在成佛的路上走啊，哎，这样来鼓励他。这个有的人就是老是后悔办一件事儿，哎呀我要是那样就好了，哎我还不如这样呢，什么是吧，有这种人，哎，老是那样。为不定种性者舍离声闻下劣意 亦乐故，即大声闻，当得作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定种性，就是说这个人呢、前生啊也学过小乘，也学过大乘。哎，他你小乘的人叫他，他也挺高兴，就去修小乘。大乘叫他，他就去修大乘。为了让他这个，这叫不定种性。为了让他舍下乘，哎，专心求佛。因为你修小乘是瞎耽误功夫嘛，那个不是了一法，哎，你直接就走成佛路的最快。佛就跟他说呀，你修小乘有什么用啊？你看那个谁，大声闻，比如说须菩提呀、舍利弗啊，反正他们都发过菩提心，他们将来都要做佛的。你还光学小乘干嘛？直接就是发菩提心，直接做佛就行了。他们以后都是佛，法华经就给那个他们都受记了嘛。他们到多少劫多少劫。不过那个舍利弗啊、须菩提他们呢、都是什么呀？大乘菩萨，而且是学得很好的。他是看佛来示现，化身示现成佛来了，他们一大堆都跟着下来帮着佛弘法。佛一开始世界上没有佛法，只好怎么样，先说小乘。你不可能世界上没佛法上来就说大乘，那人们都听不懂是吧。哎，只好先说小乘。那这帮大菩萨就怎么样，都装成小乘，都装成佛的声闻弟子，站着帮着佛说小乘。等着大家熟悉小乘了，你看后来就开始说大乘了。到说大乘的时候，你看须菩提、舍利弗就该怎么样啊，就跟佛在那开始说大乘。哎，他都懂。哎，又说一乘更无第二。那就是说，说有三乘是你众生根性不同，所以我小乘加小乘，哎，有三乘。实际上只有一乘，就是说你小乘你总要成佛，从梦中醒来你才能真正解脱。你那个广修小乘没从梦中醒来，你是真正解脱不了的。你那个涅槃是个化乘，是个假的。哎，只有一乘没有三乘，就给他讲这些道理。这就是为了对治众生的具体的问题呢，他会怎么样，隐秘秘密说法，隐秘一部分不说，广说一部分。最后一个转变秘密者，有的译成这个反转秘密者。什么意思呢？未经所说隐秘名言，就是反话，就好像我们看经说这个经上说的不对啊，说反了，哎，反话，这叫什么呀？反转秘密，就是反话实际上是正话。比如说社论里头有这个啊，你们去看社论，佛说一个颂德叫绝不奸为奸，善诸于颠倒，即烦恼所恼，得罪上菩提。绝不奸为奸，说呀，他认为不奸就是奸，不对就是对。我在这就是最简单的跟你解释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知道这个不对就是对。哎，就是这个。你比如说你说五蕴皆有，他说五蕴皆空，你说五蕴皆有错了。哎，绝不奸对这个五蕴皆有的错误他清清楚楚，这就是正见。就是我说的，你知道这是邪见，这就叫正见。正见没有，你说正见是什么呀？正见都内容都是说什么是邪见。你比如说五蕴皆空是正见，五蕴皆空的内容是什么呀？五蕴，五蕴什么呀？是错误的，是凡夫认为有五蕴。佛告诉你说五蕴都是没有的，你说五蕴有是错了，说就是五蕴有是邪见，这句话叫正见。哎，绝不奸为奸，善诸于颠倒。什么叫善？跟那个意思一样，就是说颠倒，我知道你是颠倒，善诸于颠倒，好好的诸于颠倒，这就是不颠倒。比如说你面前是梦，我们凡夫都颠倒，说面前不是梦，面前是真实的，这不是颠倒吗？梦里都不知道是梦。佛就说如梦幻泡影，这就叫善诸于颠倒，就是知道你这是都是假的，假的就是颠倒吗？我知道你都是假的，这就是正确。即烦恼所恼，就是我们修行为什么呀？为断烦恼。但是这个断烦恼呢，你得使劲断。你看玄奘为了断烦恼九死一生是吧，这就叫急烦恼。你弄得一个人到走到那八百里戈壁滩是吧，无人烟，水也给打翻了，硬往前走， 那人都人马都昏倒，烦恼不烦恼啊？就是说追求真理要这个九死一生，要这个拼命。玄奘法师为什么那样啊？他就是那个决心，我要去取经，我就是死在路上我立刻投胎，我这么大的决心怎么样啊？立刻投胎还是接着取经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哎，他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的，即烦恼所能得最上菩提。哎，就是说你看着是反话，实际上是正话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结束。